柳絮影奔到王一民面前，一伸手拉住他的胳膊，他被捕了。柳絮影说完了这句话，就哭出声来了。王一民虽然刚才已经猜到了，但仍然像听见一声惊雷一样，身子不由得震颤了一下。
走，上楼去说。
王一民把柳絮影和卢淑娟让进了他住的屋里。王一民这边的屋门才关上，走廊里另一扇门就打开了。从那扇门里悄悄地走出一个人来。谁呀？卢秋影。原来柳絮影悲痛的哭泣声和几个人同时上楼的声音惊动了他。卢秋影穿着睡衣，塌拉着拖鞋，轻轻地走到王一民住的屋门前，脸贴在屋门上听。当他听清是柳絮影的哭声的时候，卢秋影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他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一件和他有关联的事情。他悄没声地推开屋门，一侧身进了屋，紧贴着门框站住了。王一民的房间里只开着写字台上的座灯，光线比较暗，所以几乎没有人发现卢秋影进来。卢秋影只觉得王一民似乎向他这边瞥了一眼，但又转过头去面对着柳絮影了。柳絮影穿了一件墨绿色的布拉吉，在暗淡的灯光下一照，卢秋影就觉得她像安娜·卡列尼娜穿的黑衣服一样，使裸露在外面的景象和胳膊都显得柔软而洁白。柳絮影那一头秀发显得有些散乱，低垂的脸上挂着泪痕，而这一切正是卢秋影所最欣赏的情调。在他那本心爱的断面洒金笔记本上，不是写着这样的词句吗？静美的女人，带着浅黑的色调，像穿着黑色的丧服，低垂着头，流着眼泪，那么哀艳动人，那么令人销魂。现在坐在卢秋影面前的正是这样静美的女人，这是卢秋影心目中理想美的化身。柳絮影那滴滴眼泪竟像一股奔流，使卢秋影那已经逐渐平静的心潮又掀起阵阵波澜。柳絮影那边一声抽泣，带来卢秋影这边一身颤抖。这一段时间，卢秋影本来已经由爱的破碎而转成恨，他几乎盼望柳絮影遭厄运，被践踏，像一只枯萎的鲜花被遗弃在道旁。但是现在他一看柳絮影那雨打梨花般的动人模样，立刻把以往的怨和恨都抛向了九天云外。卢秋影恨不能使自己变成一把伞，遮住那像梨花袭来的凄风苦雨。他恨不能变成一粒开心丸，钻到这静美的女人心中，使她转悲为喜，破涕而笑。正在卢秋影想入非非的时候，柳絮影说话了，卢秋影便探着脖子听下去。柳絮影擦了擦眼泪，抬起头看着王一鸣。
你们走了以后，老赛就去下屋 把小超母女请来，我们坐在一起又喝了几杯酒，吃完了饭才刚刚八点半。小超母女走了以后，我就帮老赛收拾东西，他的东西很少，一个手提包就装下了，余下的东西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。他房子没退，房钱交了半年的。九点刚过，东西就收拾完了，这时候上车站还早，我们俩就坐下唠嗑。可谁知刚说上没有几句话，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敲得很紧很重，好像还用皮鞋脚在踢。我们俩一愣神儿，房东家里没人，老赛要去开门，我一把拉住了他。这时候下屋的大嫂也推开一道门缝往外看，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，突然墙头上冒出一个人脑袋，他往上一窜，一翻身跳进当院，扑到门前拔开了门栓，门扇向两旁一分，呼啦一下子涌进一群人来，有警察也有便衣。这时候老赛忙低声对我说，你看奔上午来了，领头那个警察是花园街派出所的，认识我，一定是对着我来的，你千万不要管我，你能平安就是我的幸福。老赛刚说到这儿，那群狗已经扑到屋门口了，老赛把我向后一推，挺身迎了上去。进来的这群人领头的并不是派出所的，他只是个引路狗，领头的是一个瘦小枯干的便衣特务，脸色特别难看，红不红紫不紫的。
哦，
王一鸣听到这儿一咬牙，
又是这个家伙。
怎么，你认识他？
王一鸣点了点头，然后看了一眼卢淑娟，这家伙是令舅葛明礼手下的得力爪牙。
哦，
卢淑娟一皱眉，
这么说是他派去抓赛先生的，他真的下手了。
下手了，一个卑鄙的阴谋。王一鸣愤恨地说完了这句话，迅速地向屋门前扫了一眼。王一鸣早已发现卢秋影站在那阴暗的门楣下了，因此他这眼扫视是充满仇恨的。王一鸣那迅疾的一瞥使卢秋影身上一哆嗦，就像谁用一股带电的电线捅到他身上一样，他忙将身子一佝偻，蜷缩在门框上，痛苦地听柳絮影说下去。
这个像小鬼一样的花脸特务好像早就认识老赛，进屋之后不由分说就指挥人抓住老赛，不但五花大绑，还反手扣上了手铐子。老赛张口和他们分辨，他们就打老赛的嘴巴。
哦，旭阳，你别难过，慢慢的说啊。
这时我就冲过去和他们讲理，问他们为什么随便抓人，王道乐土就可以这样惨无人道吗？他们好像都认识我，那个花脸特务还挤出一脸假笑，让我趁早躲开，不要沾边，不要说刺儿话，免得把自己栽进去。后来他们干脆推开我，拖着老赛就往出跑，我追出去，下屋大嫂也追出去，这群如狼似虎的恶鬼，他们抬起老赛就像扔包袱一样，把老赛扔上了囚车。 当他们关车门的时候，我仿佛看见老三从车里爬起来，一只手向我勾着，囚车开走了，从车里传出他呼唤我的声音，我也昏倒了。
柳絮影说到这里，大口喘着气，冷汗从他头上流下来。平时那艳如桃李一样的脸庞，像涂上了一层黄蜡。他的鼻翼忽闪着，两只拳头紧紧攥着。忽然，他头往后一仰，身子一挺，背过气去了。
啊！
卢淑娟吓得一愣。王一民的脑袋里忽然闪过柳絮影妈妈那天昏过去的情景，竟和这差不多。他忙扑过去，捏住柳絮影的人中穴，并连声喊着柳絮影的名字。卢淑娟也喊起来，一边喊着，一边流着泪。这时候，卢秋影从门框前直起腰，慢慢地走过去。当柳絮影透出第一口气，微微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正看见卢秋影站在他对面。柳絮影身子猛一哆嗦，眼睛立刻睁大了。
你要干什么？
王一民和卢淑娟也都猛回过头来，瞪视着卢秋影。卢淑娟的一只手像护着柳絮影一样，直盯着他弟弟。
你来干什么？
我，卢秋影头上流着汗，脸色几乎比柳絮影还难看。他垂手低头，直立在柳絮影面前。我受着良心的谴责，公理的鞭笞。我像一名罪犯一样站在柳小姐的面前，您的每一滴泪水都像滴入我心头的苦酒，你的每一声叹息都是对我的无声斥责。由于我的一念之差，致使您坠入了痛苦的深渊，如果因此毁坏了您的幸福，玷污了您的容颜，那将是我的终身罪过。就是逃进松花江水，也洗不掉的罪过。
你，
柳絮影睁着困惑的大眼睛，用手指着卢秋影：“
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”我请你不要在我极度悲伤的时候再来纠缠我。
不，絮影。卢淑娟按住了柳絮影的手，让弟弟说下去，这有好处。弟弟，你说吧，你应该说。我懂，我理解，你就大胆地说吧。好，姐姐，既然你理解，我也就可以不必多说了。我现在只请柳小姐能宽恕我。您方才说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，我只能当您说，当爱情的种子被践踏以后，就可能生出仇恨的独苗，结出报复的恶果，产生魔鬼一样的行动。
我要如实地告诉你，
那条夹在赛老师身上的绳索是从我手里抛出去的，我现在要亲自去把它收回来。说完，卢秋影转身向外走。
弟弟，你上哪儿去？
去找那个恶魔舅舅。
你现在出去要惊动爸爸的。
哦，我不坐家里的汽车，也不骑摩托，我悄悄地走。这时候，王一民站起来，走到卢秋影的面前。你去吧，我赞成你去。这对人对己都是大有益处的事情，因为他不但可以救人，还可以自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挺起胸膛，做一个正派人。说到这儿，王一鸣看了看表，我估计葛明礼现在可能正在特务科里折磨着采捕区的老塞，你可以直接到那儿去找他。那好，我就去，你们请听消息吧。说完，卢秋影又向柳絮影微微鞠了一躬，然后快步走出门去。王一民目送他走出去之后，又回头看着卢淑娟和柳絮影，你们就在这屋等着他的消息吧，我现在也要出去一下。卢淑娟一皱眉，这么晚了你还出去？有件事我必须马上出去办一下。王一民又问柳絮影，你从花园街出来的时候，下屋的李汉超先生回去没有？
没回去。
老塞被抓走的时候，惊动邻居没有？
没有，街上没人，他们来去都很快，没有人看见。
在屋里和院里搜查没有？
你也没有，他们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抓老塞。
那好吧，我走了，可能明天清晨回来。旭英，你不要再难过了，老塞会回来的。如果蚯蚓搭救不出来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
哎，
王一鸣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当他赶到花园街那熟悉的院门前时，已经是深夜11:30了。今天晚上由于赛尚霄被捕，王一鸣特别小心仔细。他站在板墙下往左右看了看，整条街上静悄悄，没有一个行人。当王一鸣断定没有出现异常情况以后，就不敲院门翻院墙，轻车熟路地来到了院当中。他看见院里两栋房子没有一盏灯光。他穿过原先住的房前的丁香树丛，俯身在窗上听了听。他听见房里有男女唠嗑的声音，细一听是李汉超和石玉芳的声音。王一民便放心地用手指轻轻弹了几下窗户，这时候他听见李汉超高兴地说了一句，一民来了，快开门。房门轻轻地开了一道缝，王一民一侧身进去了。屋里灯光亮着，窗户都用厚窗帘遮得严严的。李汉超两口子穿得整整齐齐地站在门里迎接王一民，显然他们都没睡。李汉超先伸出大手拉住了王一民，
哎呦，可把你盼来了，你看到柳絮影没有？
见到了，一切情况都知道了。这时候石玉芳已经插好门回过身来，
你们快进屋唠吧。
不，大嫂，汉超，我看我们还是到东屋去吧，估计今天晚上不会出什么事儿，让大嫂休息吧。那好。李汉超对石玉芳一挥手，你安心睡吧，有一民在这儿，来几条狗也不在话下。
那你们要不要吃点东西？
不，大嫂，饿了我们自己动手，你休息吧。
那好。
说完，王一民就和李汉超走进东屋关严门。两个人首先分析了赛尚霄被捕的原因，他们认为有两种可能。一是像卢秋影所说的那样，他埋下的仇恨种子结出了恶果。二是赛尚霄拒绝写汉奸剧本，激怒了敌人。前者好办，解铃系铃，卢秋影一去问题就能解决。后者可就麻烦了，弄不好会危及赛尚霄的生命，甚至波及赛尚霄好友的安全。 因此王一鸣建议李汉超在最近几天先不要回花园街住处，由他想办法进行营救。王一鸣打算先听听卢秋影的信儿，如果不成就去找御旨一郎请他出面要人，假如再不成他就想发动北方剧团向社会发出呼救。塞尚萧是有广泛影响的知名作家，只要剧团出面一呼吁定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，借此还可以发动一场公开的抗日活动。李汉超对前几个办法都同意了，唯独对后一项涉及广泛群众运动的活动，他表示要经省委讨论之后才能决定。营救塞尚萧的问题研究完之后，两个人又一同修改了宣传汤圆大捷的传单。凌晨一点，王一鸣把传单的修改稿送到了印刷和发行机关。因为要油印3000份蜡纸必须联系扣，所以他又留在那儿一直工作到天亮。经过这一夜的紧张劳动，王一鸣觉得有点饿了。他忽然想起了白鹿小吃铺。最近听说老何头这买卖是越做越出色，还安了一部电话。王一鸣想，自己何不赶到老何头那儿，连解决肚子问题再给卢淑娟挂个电话。这不一举两得吗？想到这儿，王一鸣便甩开大步向白鹿小吃部走去。这个时候老何头刚打开铺面闸板，正在屋里擦抹那几张白漆方桌。今天不知道什么缘故，这老头显得特别高兴。他把桌子擦了又擦，把椅子抹了又抹，一边忙活着还一边唱起小调来了。初一呀，十五啊，庙门开，牛头啊，马面呐、啊，两边排。哎呦，王老师，哎呦呦呦，王老师，您简直像知道我的心事儿一样啊！知道我有喜事儿要告诉亲戚朋友，你就起大早赶来了啊？哦，您有什么喜事儿啊？是要娶儿子媳妇儿，还是扩大营业开饭店呢？哎，那算啥喜事儿？再说这年头啊，能让我把这小吃铺常年经营下去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那小鼻子都是属福天气猴子脸，说变就变。这会儿要把哈尔滨捧成国际都市给外国人看，一天到晚打肿脸充胖子，让咱们商铺啊赚俩钱儿，好给他们壮壮门面。等过一阵子，他这腰杆子一硬，还不把手伸进咱们钱柜里乱抓呢？那苛捐杂税再往上一加，我这小吃铺还不得关门大吉呀？你说是不是？嗯，高见高见。王一鸣一边对他点着头，一边向电话走去。何大爷，您的喜事儿我一会儿就听啊。您先给我预备点早点，我得先挂个电话。嗯，好了，我给您端到 normal 里去啊，我还要敬您一杯葡萄酒呢。说完，老何头就转身上后屋去了。王一鸣忙挂通了卢家的电话，正巧是卢淑娟来接的电话。秋影回来没有？他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哦，你不用说具体内容，详细情况等我回去再说，你光告诉我结果就可以。
那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弟弟被碰了软钉子，对方往上推，看样子情形不好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柳小姐还在不？精神怎么样？
嗯，他一直在你屋里一夜没睡，我真替他担心呢。
你告诉他，我们正在想办法让他一定要坚强。要这时候有两个商人打扮的顾客走进来，王一鸣忙改了口，你要让他好好休息啊。今天如果他那办公的地方没急事，最好能在家休息啊，不要出去，等晚上我回去再商量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明白了。
王一民放下电话，向后屋那被唤作 Normal 的单间走去。在 Normal 里，老何头已经给王一民摆好了一杯牛奶、一盘面包、一小碟奶酪和果酱，最后又端了一盘酱牛肉和一高脚杯葡萄酒。老何头把酒菜放在桌子上，回身放下门帘，走过来坐在王一民的对面。
王老师，我才寻思过味儿来，您这么早就到小店里来，是不是也听到什么好消息了？
哦，我可没有，我等着听您的呢。
嗯，哎，那您喝了这杯酒，喝完了，我就告诉您。
您知道我清早起来从来不喝酒啊，不过如果您告诉我的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好消息，那我一定干杯。
嗯，这个太值得了，值得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一个表弟呀，昨天晚间从下江来，他告诉我说呀，咱们中国的抗日大部队在蛤蟆河子打了一个大胜仗，把日本鬼子最邪乎的关东军打死3000多人，有2000多伪国军呢弃暗投明啦。
哦，怎么样王老师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你不该干一杯？
嗯，应该应该。说着王一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了。王一民吃完了饭，离开了白鹿小吃铺，来到了学校。他上完了第一堂课，刚迈出教室，就看见老李贵在门外等着他。
王老师，谕旨副校长找你有事儿啊。
哦，
那好，我就去。当王一民走进校长室的时候，孔庆凡不在，只有谕旨一郎一个人面色阴沉地坐在大写字台后边。他瞧见王一民走进来，翻了翻眼皮，一个劲儿打量王一民。
我想找您谈一谈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？
王一民觉出来谕旨一郎的态度有些反常，冷淡之中透着怀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但是王一民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回答他：我再上一节课，上午就没事了。
嗯，那好吧，10点钟我在正对着中央大街街口的江边上等你，你能来吧？
啊，我一定准时前往。王一民对着谕旨一郎点点头，退出来了。他的心里在不断的琢磨，谕旨一郎要说什么事？为什么如此急迫呢？他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？